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今天我们开始我们的佛法课程。这个课程是佛陀的法义律，是要给大家一个基本的认识。所有的学佛的人呢，出家中居士，基本的认识，知道佛陀所教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佛陀所教的法跟我们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和能够带给我们的实际的利益。那在佛陀来说呢，他没有说我教一个宗教。在历史上呢，任何时刻佛陀提到自己所宣扬的这个传承这个法的时候，佛陀都是这么说的，Dhamma Vinaya， 法律，这是有点特别的。这个跟一般人所理解的所谓的宗教有它的不同啊。等到我们的课程结束的时候，我想大家对这个就会有比较好的了解，为什么我们不称它为一个宗教，或者是我们称它为佛陀的法义律。因为佛陀是这么自己称自己的教法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课程的题目，佛陀的法义律，英文是 The Dhamma Vinaya of the Buddhas of the Buddha。好，那这个课程呢分成我们讲十加一，其实十天的主要的课程，然后最后一天呢总结和考试。那中间可能可以，如果还有多的时间，我们会加一些训练，比如说每个人出来多发表发表考考一下，看一下你们对佛陀的法律有多少的认识。万一你在外头你面对一大群人的问题，或者是来自别的宗教的传教士的问题，那你要回答懂得。那这个课程十天的课程里面呢，第一天我们的主要的重点在佛陀，佛陀本身，过后呢我们就专注在法，下个星期天我们的课题就开始讲入了法，今天只是讲佛陀而已。我们必须要了解佛陀，作为佛弟子我们需要了解佛陀，然后我们就讲入法。那法呢，经典里面的法和阿毗达摩里面的法，我们有两堂课是讲阿毗达摩，然后会两堂课讲戒律，出家众的一般的戒和在家众的戒，整体的戒，戒的重点，它的目的等。然后就四堂课讲经，两堂课讲阿毗达摩，两堂课讲戒律，然后剩下最后一堂课我们讲僧团，了解僧团。那僧团过后呢，最后的一天十天第十一天我们会总结，来一个整体的总结，总结过后我们在这个总结是要让我们懂得辨清什么是佛陀的教法。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研究一些常常让人们引起困乱的这个课题，然后过就是考试了。好，那我们讲今天，今天我们的这个课程呢分成三个小时。第一堂课我们会讲到这个菩萨道。好，第一堂课我们会讲到菩萨道，因为我们要知道佛陀是怎么来的， 然后第二堂课我们会讲到佛陀最后一生的生平的一些重要的经历，然后第三堂课呢是佛陀与我们。好，那首先呢让我开始讲解这个菩萨我们的佛陀的开始，他的这个成佛的路的开始。其实呢在他还没有正式踏入菩萨道以前呢，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菩萨以前，他必然已经走了很久的路了。为了要，因为如果我们了解到他是怎么样得到受记成为菩萨的，那我们就会明白，即使是单单得到受记成为菩萨，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艰苦的一个考验呢。经过了很多艰苦的磨练和训练，最终他才具备成菩萨的这个条件。那让我们开始讲讲呢，当时就在第24个佛前，从我们这一尊佛释迦牟尼佛算起，第24尊佛以前燃灯佛的时候，当时呢就在这一个有一个城市叫阿玛拉瓦蒂的这个城市，这时呢有一个婆罗门呢，他的名叫苏梅达，这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过去，他叫苏梅达。他是在那个时候呢是那一个最高的阶级的，在那个时候人们最崇敬的是婆罗门呢，他是父亲母亲各方面从投身来讲呢都是最圆满的。向来呢我们的菩萨呢都会所有的佛他都会投身在人世间那个最高的那个阶级，最受人们崇敬的那个阶级。那个时候呢他是这个婆罗门呢也很富裕，阶级也很高，很多学问，那种各种各样的时间种种的学问他都精通了。所以但是呢在他的父母过世的时候，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父母就过世，那么家里的那些那个掌管财务的或者财政这样的，他就带到他跟他来看他的那个家里所有的种种的珠宝啊金银啊等等啊，跟他讲新主人年轻的主人这些呢是从你的母亲那边呢带来的那些财富，这是来自你的那个父亲那边带来的那些财富，那么还有从你祖先留下来的财富这么多，那么期待的等等呢以前所留下来的财富，那么现在呢这些财富呢你父母死后呢都属于你的了，那你可以想要怎么用都可以了。那时呢他就看到这些，他就想这个世界呢的生命都是那么的凄凉人最后还是以死告终，还是生命还是要面对生老病死那么我要寻找涅槃呢，没有老没有死亡没有恐惧的涅槃，那么这个身体呢也是很多不净等等呢，必然有一条道路而导向一个清净的涅槃，一定有的，我会寻找逃往涅槃的道路。那世间呢正如世间呢有苦也有乐那么有苦的升起必然也有苦的熄灭，他是这样子推理的，他是这样推理，他是想相对嘛，这个世间很多东西都是相对，有苦就有乐，那么有苦的升起也必然有苦的熄灭，有热就有冷那么有贪嗔痴必然也有贪嗔痴的熄灭，那也应该是属于涅槃，有善和不善，那么 必然也有啊，这些生轮回啊的熄灭的止息，那就是涅槃。它是用推理了 啊，因为自然界的真相里面向来都有相反的这个现象，所以他想有这个就有相反的现象，所以呢他就想还有种种做了一些很多有智慧的行事，行使到生命的不安稳呢，有敌人，有种种的疾病的随时会升起，今天健康，往后疾病升起的时候呢就会失去了健康，所以他就一直在做种种的行事，行事过后呢他就决定他要出家了，他就做大布施，他就做大供养了，大布施，布施给许什么人要什么东西他全都给了，全都布施，布施过后呢他就去出家。那出家的时候呢，他的出家是很震撼的，很震撼。那么他即使是有那个他的出家呢感动到即使是天上的这个我们讲叫工程师叫做 Visugama， 他是这个地色 Saka 所派来的，给他建那个茅棚给他住，可是即使是他这样，他走到那个喜马拉雅山的地方那个时候也叫喜马拉雅山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圣山了。那么他在那里那个时候呢，他面对他看到这些好的住宿给他的时候呢，天人造给他的住宿呢，他想他想这些住宿呢我也会一种这个茅棚我也还是会让我们会执着，因为你还要去打扫还要照顾，他想住在树下比较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个很少欲知足的一个修行人，他即使是给他一个茅棚他也不要住，他宁可住在树下，然后呢就是水果树掉下来什么水果呢他捡到呢他就吃了，就靠吃水果为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修行修自己修求到他成就，那个时候就具备五神通，那五神通呢他就长时期常常都安住在那个禅定之中，常常都安住在禅定之中，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佛出现在世间，他不知道燃灯佛已经成佛了，他不知道。如果一个人他在禅定之中即使是大地地震如果他的定很深的话，大地地震震烫他也不知道佛出师成道或者是转法轮的时候呢大地都会震动，可是呢他都是一直都在定中就算中间有没有间断我们不晓得，总之就是当这个震动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都是在定中，所以他一直都不知道。那就有这么一次呢，他就飞在空中这样子飞然后这时飞过一个城呢叫做 Ramavati 的地方在空中这样飞过去，看到那里的人呢都很高兴的很欢喜的在那边坐路，还有在装饰他整个路的里程呢在装饰。然后这时呢他就看到这样，他就站在一边，他就观察他们然后就问你们呢在做这些路那么高兴这么热忱的去做这些路，是为了什么事情你们做这些路呢？他们回答尊者苏梅达在这个世间升起了一个无上的导师他叫布德里邦嘎拉燃灯佛，他已经战胜了种种魔的障碍，就是那些污染等等，然后为了他的到来我们做这个路。那这时呢他一听到这个佛这个名词，这个苏梅达尊者他就是很多喜悦，充满无限的喜悦，然后他的心也很欢喜，他还是在想佛佛不得不得，他不能够控制他那种内心的那种喜悦，就是一直冒起来很强的喜悦，很强的宗教情操升起，他想我也要为这个燃灯佛，这个燃灯佛实在是是很肥沃的这个沃土，就是福田肥沃的福田，我也要种这个福田那么很难得才能够看到一个佛的出现然后现在有佛出现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很快乐的一个时刻很幸福的时刻，我不能够让它错过，不能够不掌握它。 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呢，他就问那些人呢，你们呢、啊、给这些在为佛陀的到来做这个路啊，能不能给我一段路啊，我也要参与你们一起做路。那他们就想，好的好的。那他们知道他这个是大神通的人呢、啊、他们对他很有信心，所以呢就给他一个又大又崎岖不平又最难做的地方呢，就给他去做了。因为他们想啊，这个大神通嘛，大神通的人要搬石头要什么都很容易的，就给他做。然后他想，那你要怎么做都好。这时呢他很高兴，他就也想啊，我要啊用，如果我用我的神通做这个路呢，他肯定会看得很好。但是呢周围的人呢不会觉得这个是什么，因为这是一刹那里面就做成了的。他想，我要用我的身体的劳力去做这个路。于是呢他就开始了做路了，把那个路啊填平啊等等。那就在他还没有完成做那个路的时候，燃灯佛走到来了。燃灯佛和那个时候很多的，那个时候是一种很特别的时代，燃灯佛的时代啊，400,000的阿罗汉呢，400,000的阿罗汉呢，40阿罗汉人啊到来啊，都有六神通的阿罗汉，那么他们跟着来了，这是很大的队伍啊，天人都在欢迎啊，啊这个时候到来了，就来到这里的接近的时候呢，就有一段路啊，他还没真的来不及做完了，那个路大概是一个身体的那个距离啊，他来不及做完，佛已经到来了。然后这时呢，这个苏梅达尊者他就想，今天呢我要牺牲我的生命啊，献给佛陀，让他不要让佛陀踩在这个泥上，不要让佛陀受到那个踩在泥上不舒服这个烂泥上不舒服，让所有的佛和他的40万的阿罗汉呢走在我的背上走过去，这样子让我的身体啊成为佛和阿罗汉们的那个的步伐，这个必然呢会为我带来长远的福利和快乐的。所以当他下定这样的决心的时候呢，他松掉他的那个，他那个时候他是修行人，有缠头的缠着那个卷卷的那个法结这样，然后他就扑下去了，扑下去对着佛陀。然后这时呢，他那个要成佛的那个心在他心里升起，而且他那个时候呢，他的神通呢，他的智慧已经给他知道，如果我要呢，就在今天呢，我都可以成一个阿罗汉呢，完全断尽所有的杂染。但是呢，作为一个有超强能力的一个人呢，我自己啊，只是自己证的这个阿罗汉呢，是不够好的。我要奋斗啊，奋斗成为自己，成为一个有无边智慧、有一切资质的佛。我自己了脱生死呢是不够好的，我作为一个有智慧、有信心、有精进力的超强的人，他知道啊，他自己自信呢，自己是有超凡能力的人，我要奋斗成佛，以便呢度化所有的众生呢，让他们跳出苦海。然后当我成佛过后呢，我也会给所有的服务给所有奉献出我所有的服务。所以现在呢他就想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然后将来呢希望这个能够让他能够把救度众生呢跳出这个苦和轮回，这样子。所以他也做一些其他醒思了。当他在醒思的时候呢，他就想他要，本来那个时候呢，如果他要成阿罗汉呢，他可以成阿罗汉，可是他选择呢要成佛。这个时候呢，就在他下决心发愿要成佛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布拉敏的女子叫苏米达的，她来到这里呢，来到佛这边大家集合的地方呢，她就来这要礼敬佛陀。他带着八朵的那个莲花，已经盛开的莲花，要来礼敬佛陀。他来到人群之中，那他一看到这个苏梅拉的时候呢， 他的声音升起很大的那种，对他升起很大的那种喜爱啊。然后呢，那这时呢，他要给他，他想，修行人呢，我给你五朵花，然后你可以把它供给佛陀，其他的三朵花呢，我自己会供给佛陀。所以他把他自己有八朵花，他给这个苏梅达五朵花，他自己拿三朵花。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发表他的心愿呢，他讲呢，就在这一段期间呢，长久以来呢，你在你圆满这些种种的波罗蜜要成佛的路上呢，愿我成为与你共享生命的伴侣。这样，那么这个苏梅达呢，接受了他所给的那个五朵花呢，他就供给佛陀了，然后就许愿呢，许愿愿他能够成就成为圆满的觉悟得到成为佛陀。那就在这时呢，佛陀看到在这个苏梅达跟苏密达之间的事情呢，他就在大众前宣布了佛陀就讲哦，苏梅达，这个女子苏密达会作为你的伴侣跟你一直共享你的一起度过你的成佛的路上的那些生命，那么他所升起的每一个心念、言语和行为呢，都会让你欢喜的。他会不只是表面是看起来是令你欢喜的，他的言也会很动听的，也会呢给你喜悦的。那么在你成佛的时候呢，最后一生的时候呢，他会成为你的女弟子，那么也会在你的传承下呢，成就阿罗汉道，然后会圆满呢所有的神通。那其实佛陀在还没有在要做这个预言以前呢，佛都有去观察的，观察那到底是否呢这个苏梅拉呢，他具备那个条件啊，那就是到底他具备那个条件，不是说一个人在佛前发愿，佛就一定会受给他的，不是的这个不是像我们在孙悟空的故事里面一样孙悟空的故事里面你们知道那个孙悟空去跟阿弥陀佛去争他讲你给那个唐僧受给成佛，那他受给成什么辟支佛，他就胡闹，他就不愿意不可以不可以你也要给我受给成佛，然后那个传说是那个阿弥陀佛人家起了算了算了，既然真的争不过他，好了好了，我也受给给你成佛这个是西游记我读到的西游记是这样可是呢真正的情形呢，他不是可以争的他必须是一个人他具备那种条件的时候呢，他才会得到受给的，他不具备那个条件，就算佛再多的慈悲，佛也没有办法受给一个条件不具备的人成佛会成佛的，他不会这样子受给的所以我们看看那八个条件呢，燃灯佛那个时候他研究那八个条件，他行观照人具备了八个条件，他才会给他受给的。那八个条件是什么呢？ Manusattang lingga sampatti hetu sattara dasanang Pabbaja guna sampatti adikaro ca candata Atta dhamma samudana abiniharo samijati Manusattang 他是人，那一个时刻在受记，第一次受记，以后重受记就不一定，重受记就是说已经第一次受记了，已经是菩萨了，如果再遇到别的佛，别的佛再讲，所谓受记就是预言呢，受记就是说你以后你会成佛这个叫做受记，预言呢，所以重受记那个是不一定要是具备这个八个，那当时不一定要是人，可是第一次得到受记的时候他必须有这八个条件。Manusattang 他必须是人， Lingga Sampatti 他必须具备他是 Lingga 是男性， Hetu 就是 Hetu 是指他的这个根性那个根性就是什么根性呢，就是他有能力那个时候他的波罗蜜已经强到只要他听佛念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好像四句话这样子他就可以成就阿罗汉道果。你想那种波罗蜜是极强不能想象，那种波罗蜜实在是很强很强的波罗蜜， 就是说过去人生生世世修止观，修止禅观禅啊，种种的具备种种的条件，才能够听四句话就能够成就阿罗汉道果的。所以黑度那个时候他具备这个条件，萨塔拉达萨能见到一个活着的佛陀，萨塔拉达萨能达萨能见到遇到一个活着的佛陀，黑度萨塔拉达巴巴加巴巴加，他必须是出家，出家人，不然就是在已经在佛陀旗下已经出了家是比丘，不然就必须是相信因果的沙门。如果他是出了家可是他不相信因果，那还不算，他不会，他必须是相信因果业报的沙门或者是佛的比丘。那 佛陀旗下的比丘当然相信因果，这是不用说的，必须相信因果，那么他必须是相信因果的沙门或比丘。巴巴叫 guna sampatti， 他具备了这个 guna， 这里是指八定，四禅八定，能够修到，他修到非想非非想定，而且呢还具备五种神通，五种神通啊，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变通，所以当时他已经具备五种神通啊，在空中可以飞来飞去的。阿里嘎罗者，阿里嘎罗，阿里嘎罗是真上行啊。真上行就是那个时候呢，你他能够为佛陀奉献他的生命，他愿意啊！你看当时这个赫米苏梅达，就是这个他翻译成妙智的沙门，这个妙智沙门呢，他就是有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啊献给佛陀。他这样普下去的时候，你想呢，如果是几十万的佛陀再加几十万的人在背上踩过去的话，那当然是准备是命都不要的，当然了，当时佛陀没有这样子踩了，只是他那个心意愿意为佛陀奉献他的生命，这个是真上行，他必须有这个真上行，他才承担得起这样的受记，能够为佛陀奉献生命。真的的，真的，这个是很强的，这个真的不是普通的真的，是很强的极强的善法欲。这个比喻成什么呢？注释里面有讲，就是如果说告诉你前面是一片火海啊，走过这一片火海你可以到达彼岸呢，能够成佛，能够度众生，他会毫不犹豫跳下去，那种决心，火海还毫不犹豫跳下去。如果真的是这样子跳下去会达到目的地的话，他可以这样子跳下去，那种决心，要成佛的决心是强到不怕所有的痛苦和艰苦。所以当他具备这八个条件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佛知道他具备这个八个条件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给他这个受记了。那么至于受记成他的伴侣的，当然也有一些特别了，必然也有一些特别才会这样子，一定是对他很忠心，生生世世都很忠心的，才有可能扮演这个角色。那么所以呢，佛陀就在那个时候呢给他受记啊。佛陀还讲啊，燃灯佛呢就知道啊，所有他未来的这个妙智沙门的未来他都说了出来，都知道。然后燃灯佛就说啊，苏梅达他未来会成佛，成佛的时候呢他会叫做果达曼，那个是在四个阿僧祇却又十万个界，那个很长的时间，我们不懂怎么算，也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个零啊，上百不能够数的那种数目，天文数字来的。在那个时候呢他会成佛。然后佛陀那时念了九个偈子收集他的这个是我们不详细讲啊，不过那时已经把他主要的情形讲下来了当时他会成佛，他会在一个吃了用了什么食物过后，他会在涅兰加拉河那边他会成佛。这时候其实很，这些是预言佛的预言 然后呢，当时呢，他的母亲呢会是玛雅 Devi 啊，他的父亲会是 Suddhodana 等等，他都在讲他的大弟子啊，古利达乌巴迪萨，就是这个目犍连尊者和舍利弗尊者等等呢，然后还有一个弟子助手随从会是叫他阿难尊者的，也讲了他的女弟子会是 Kema Teri 和 Upalavana Teri 啊，女的大弟子，佛陀也预言了。他的居士的大弟子都讲了，会叫吉达哈塔拉瓦嘎，都讲了。啊，这些是很神奇的啊，这些佛陀怎样预言，这个是什么？这不是我们的领域，最好不要去，不能够去，是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啊，他这个是有他的奥妙啊。当然，我们讲未来的时候呢，通常我们有讲啊，未来是会改变的。可是有一些时候，当一些因缘强到不退转的时候，就是说它具备种种的条件，到了不退转的时候呢，那么佛就因为看到有不退转的因缘，佛陀才会预言。如果一些因缘还会退转的，即使是佛陀给预言，可是佛陀还那个还是会改的。比如说有一次，佛陀预言一个人，他说他七天后会死，如果死了过后呢，会下地狱。可是阿难尊者去跟他讲，去得到佛陀允许过后跑去跟他讲，结果他知道自己七天后要死，快快的把所有的财物全部供出来，然后供了僧团过后他还是死。可是就在那个还没有死之前，他听了佛陀讲的法，他成就这个成为出果圣者须陀恒。那么成为出果圣者过后，他的命运完全改变。本来佛陀预言他是死后会下地狱的，可是因为他过后那七天内所做的一切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他的生命。虽然七天后还是死，可是他死是圣者，带着一个圣者的成就去死去，所以投身到天界。所以这个预言是这样子的，只有这种受记又不同。佛陀如果受记，就是说不能够改变了的，必然会成就的，因为他已经有了不退转的情形。比如说佛陀受记阿难尊者，就在这最后一世，佛陀受记说阿难尊者呢，必然会在这一生成就阿罗汉道果。结果呢，佛陀一受记了，怎样都会成的，不会不成的。为什么呢？因为阿难尊者在那一次呢，已经有了不退转的那种因缘，那成阿罗汉那种的因缘呢，已经不退转。所以呢，未来呢，有一些因缘是已经不退转的，有一些因缘是可能会退转的，会变化的。所以就基于那些会变化的，我们奋斗这样子。而这个菩萨的被得到受记呢，它是不退转的因缘。那个时候呢，当这个受记发生的时候呢，很震撼的很震撼的，那些天神们呢都很欢喜很随喜，因为也一有一个人受记，就是多了一个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那么这个世间出现了一个菩萨，也就是说必然会有一个多一个佛会出现在这个世间，未来必然会有佛已出现在世间。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欢喜的事情。这时呢，天神呢就做了32个那种表达了讲有那种预言性的那些特征，那这个我们就不讲了，跳过去。然后那些都是鼓励的话，巩固这个赫梅索梅大的那个道心。然后天神那些 Brahma 梵天神都这样子鼓励他，叫他尽情的奋斗这个崇高神圣的这个苏梅拉，你不能够再退，没有再退转你要用你所有的精进一往直前的去奋斗，毫无疑问的正如你已经被受记，你必然会成佛。这个时候呢，大家离开过后，天神们也走了，佛也走了过后呢，他就他没什么，他就很喜悦得到这个受记的给佛的预言，他就很高兴。他想诸佛呢都是讲真实语的，他们绝不撒谎的，也不讲废话的，他们讲的话呢是不可能被证实是错的，我必然会成佛。正如呢石头丢起来呢，它虽然会掉落在地面，我必然会成佛这样子。所以他做了种种，他想还是他很有信心他必然会成佛。于是他就下一个决心，我要寻找这个基本呢让我能够成佛的因素那时他就审查，这个是每一个菩萨受记过他很自然的他都会这么做， 他第一件事情不是在那边很高兴啊，得到受气就翻译，他不是的，他是会想啊，到底呢，我要做些什么，我能够成佛？那这时呢，他就觉察到他就一个一个波罗蜜，他醒悟了他领悟到第一个是布施波罗蜜拉那布施波罗蜜，第二是持戒，第三是处理那。第二持戒是希拉，第三处理 Nekama， 第四班亚智慧，第五精进 Viriya， 第六堪地忍辱，第七 Satya 真实，第八决意 Aditana， 第九 Metta 持，第十 Upekkha 舍。那这十波罗蜜呢有你看呢，布施大家一般上都知道他的意思持戒有很多种戒，居士有居士戒做居士的时候他就守圆满他的居士戒，五戒啊，犯行五戒啊，八戒啊等等，出家就好好的守圆满出家的戒，这个戒其实也包含了所有的美德除了我们可以去做的不可以做的，也有一些戒是牵涉到我们要自行的我们的任务等等。那第三 Nekama 处理就是出家了处理就是出家放下世俗的一切等等。第四班亚智慧，智慧有很多一种是听闻的智慧苏大玛亚班亚金大玛亚班亚思维的智慧巴瓦那玛亚班亚修禅体证的智慧等等其实智慧涵盖的方面呢非常的广。那么作为佛呢，他要圆满的智慧呢，除了处世间四圣地八正道的智慧以外呢，他还要圆满种种的智慧，还有很多世间的智慧他也要圆满，度众生所需要的种种的能力他也要，那种智慧他也要圆满所以要知道智慧。然后第五精进，他知道没有精进你不可能，没有精进你怎么能够成佛呢，这么艰难的事情精进。第六忍辱堪地，没有忍根本不可能成就什么他知道一定要忍耐一定要能够忍，难忍能忍这样。然后真实，心没有真实波罗蜜的人是找不到真理的，心一定要有真实。真实他这里的真实不只是不撒谎，还有就是你答应了的你要去实践，答应了别人的事情你要遵守要实践，这也是真实真实波罗蜜。然后决意一个决意心漂浮的人，他三心两意的怎么能够成就佛道呢，一定要有很有决心的决意。慈，一定要有慈心的，没有慈心怎么能够度化众生呢一定要对众生有无限的慈心，这些慈心要必须经得起种种的考验，经过种种的考验和打击还能够维持的那个是慈。然后舍 Upekkha 舍心，不动摇，如如不动，面对生命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八风得失毁誉人家称有名誉好名誉不好，人家称赞我们人家毁谤我们，或者是快乐或者是苦都要有这个舍的心。那么这十种波罗蜜它有三个层次的难度，一般的时候你去做我们叫做波罗蜜巴拉蜜，如果能够为了要守这个波罗蜜，为了要布施持戒处理或者是智慧，在修这个波罗蜜的过程中他不惜牺牲他身体的部分，他可以即使是身体要面对毁坏要牺牲身体的部分，他都能够去圆满这个波罗蜜所以这个是中等的波罗蜜乌巴巴拉蜜。那么第三种叫巴拉玛达巴拉蜜，究竟波罗蜜，究竟波罗蜜的就是舍生命都可以的， 你即使是要舍生命，宁可牺牲生命，可是都要去圆满这十种波罗蜜。所以它就有三个等级，那么经过这三个等级呢，所以就叫十种波罗蜜乘以三种的等级呢，也是我们也称它为三十波罗蜜，三十个波罗蜜。那这三十个波罗蜜呢，在我们的菩萨本圣经里面呢，那本圣经的故事里面呢，有很多很有启发性的菩萨故事，他讲述菩萨呢，他如何的圆满他的种种的波罗蜜，以便能够呢最后证悟一切之智。比如说在他这个圆满这个布施波罗蜜的路途上呢，有一回啊，他是 Vesandara， 在这个 Vesandara Yataka， 就是我们菩萨本圣经里面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在这个布施的时候呢，他甚至呢，他把整个国家觉得最珍贵的那个大象，八白象，他可以布施出去。然后呢，过后因为他布施出去，他被赶离，因为整个国家反起来，觉得他太没用了，整个国宝怎么能够把国宝都布施出去呢？然后把他赶出去。可是即使是这样呢，他可以啊，在人家来跟他要啊，要孩子，人家讲我没有孩子啊，我要孩子，他能够好，我的孩子也能够送给别人。当然这种情形人家听起来不能够理解的，那个是在那种时代啊，当那种时代呢，好像孩子跟妻子就好像是做丈夫的他所拥有的财物，或者他的掌管呢，他是在某一个时代的时候呢，整那个时代的观念是妻子跟孩子是属于那个做爸爸的和做丈夫的，所以如果他要把你送给别人呢，你就要送给别人，因为是这样子的。而且呢，那是他是最爱的，他把他最爱的去分享。当然这种概念呢，有些人呢觉得不可理喻啊。可是这个是一个时代，不同时代它的概念就是不同，这点我们要明白。所以在那个时代，他觉得这个孩子，别人没有孩子，我有孩子，那别人需要孩子，我把我的孩子给他，然后我有妻子，别人需要妻子，他没有妻子，我可以把我的妻子给他啊。这个东西呢，不要说那个时代，单单这一个时代的一些概念，有些时候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也很难理解的。传说有一回在印度有一个很出名的印度教的这个宗教师啊，那个是上一个世纪很出名的，叫做 Swami Vivekananda， 可能你们都有听说。这个 Swami Vivekananda 呢，他是很有操守的印度教的一个 Swami 就是一个像师父这样的。那么有一回呢，传说他去到一个藏人的家庭住，然后他就很奇怪，他发现到这个西藏人的家庭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很奇怪，两兄弟共有一个妻子，他觉得这个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他觉得太荒唐了。可是他就在那边闷闷不乐，他想这个怎么我来到，怎么我的朋友是这么糟糕的呢，他就很烦恼了。后来他忍不住，第二天他就跟这个藏人讲，怎么你们这么荒唐呢，两兄弟共用一个妻子，那根本是乱伦呢，很离谱的。然后没想到这个藏人就跟他讲，睁大眼睛问他，沙弥，你是修行人，难道连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我把我最心爱的跟我的兄弟分享，有什么不对？是不是？你们修行人说要无私无我，无私无我，那我就是把我最心爱的跟我的兄弟分享。你看，今天你去问西藏人，真的，他们这个习俗还蛮普遍的。我有一个西藏人的朋友就是这样，我问他说他有两个爸爸，我杀掉去。我想，两个爸爸？哎呦，我两个爸爸是兄弟来的。两个爸爸是兄弟，然后我问他，那你是哪一个爸爸生的？我不太肯定。所以可是在他们来讲，他是那个观念，那个社会观念是这样，他整个文化是这样，你不能够说什么的。所以这一点，单单这一个时代，我们都会有来自另一个文化背景的那种我们很难理解的一种现象。 所以这点我们要明白，在那种时代呢，他当妻子跟孩子是做丈夫或者父亲的所拥有的东西呢，那么不是东西啦，可是就是他所拥有的，那么他可以，他的命令就是一切了，他讲我要把你送给人就是送给人。而且那个时候呢，要知道这也不是偶然的，这些要成为菩萨的妻子和孩子的都是跟他有宿世因缘，就是甘愿来帮他圆满波罗蜜的。你想在燃灯佛时代，这个苏密达当时这个做妻子的就是过去的那个苏密达，他会心甘情愿呢要跟他走了那么是多少个阿僧子缺，他心甘情愿要跟着他走，就是要跟他帮助他圆满波罗蜜的，一世一世被他放下然后去修行，放下又修行，他是心甘情愿的。所以这点我们要明白，所以这些会做菩萨的孩子和菩萨的妻子的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很特殊的一些人，这点我们要明白，也是他的愿呢，他心甘情愿要来帮助菩萨圆满波罗蜜的，这点我们要明白。所以他在做这个布施的时候呢，他可以啊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能够布施出去，甚至他自己的眼睛他也可以布施出去。比如说在这个西域加达干，他是一个王，可是他把他的眼睛都布施出去。然后在一个叫马萨加达嘎的里面呢，他是一个像一个兔子，那个兔子呢他要布施，他想来想去我要布施什么呢，他把整个生命布施给一个人呢，那些他们是在那边，他只要布施给他们呢他可以。然后他讲不用你们动手啊，他起了火，他自己这样子抖，把自己的身体上毛抖一下，希望身体有的虫抖下来，抖了过后呢翻一下，在草地上翻一下，让那个虫掉下来，然后他就跳进那个火里面了，要好像是自杀了，这种不叫做自杀了，这种叫布施生命。可是因为来的是不是真正要吃他的了，来的是地色来烤他，所以萨嘎来烤他，所以那个跳下去那个火是凉凉的了，这样，所以他没有死，可是他真的是跳的时候他没有想那个火是凉凉的，他没有这样想，所以他也不会知道，他看准这个是火他就跳下去，因为这个是布施他的生命。所以后来那个萨嘎呢就在这个月亮上面呢就留下一个兔子的影子，那种神通，所以你们就看到那个铁月亮上面看到这个兔子，这个我们的菩萨本身经是这么记载的。所以他做这个布施的时候，当他把生命都布施，这种就是巴拉玛达巴拉蜜，当他布施他的眼睛，这个是乌巴巴拉蜜，其他的呢是巴拉蜜，他布施他的妻子啊孩子啊财物啊白象啊等等。那么他在守戒的时候呢，他也是比如说即使是他做蛇做龙的时候，做龙的时候的蛇，它是一种那个时候算是一种蛇的种类了，只是比较大的型的，然后有神通力的那种。那么他在龙界里面呢很难守戒，太多那些龙女他很难守戒，所以他就来到人间守戒。然后即使是被伤害怎么伤害他，即使是他知道他自己只要用怒气瞪一瞪他的敌人，他的敌人只要被他的那个怒眼瞪一瞪都会死掉的，可是他不用，他就忍受，为了要守他那个不杀生的戒，他面对种种的痛苦，身体的种种的痛苦都把那个戒守好，所以这是很殊胜的。他的处理这个摩利达大迦达嘎，比如说在那个处理波罗蜜那卡玛迦达嘎的时候，这个朱拉索达索玛迦达嘎，他的处理波罗蜜呢，他可以在他一发现到他的有一个灰色的头发长起来的时候，长出来，他发现到头上长出了灰色的头发的时候呢，他就起很强的恐惧心，他讲老已经到来了。结果呢他要出家，这时他的父母挽留他，他的妻子挽留他，他的孩子们挽留他，他的朋友们挽留他，可是他不管，他还是要去出家决心要出家，很强很强。后来呢反正是大家都给他打动，他的家庭啊还有很多他的随从呢都跟着他去出家修行，所以那种出家的那个决心是非常的强的， 一根灰发而已哦。我们这里你们有没有灰发？有没有啊？有没有灰发？还是白发？我相信很多人白发都有了。现在的人年纪轻轻就开始长出了白发灰发。那么但是呢，那个有没有带给你恐惧心？我们的菩萨是他们，他的智慧就在这里，他不需要等到很大的苦发生在生命自己的生命里面，他才会起恐惧心，才会说我要去修行。他看到别人有苦，知道要生命要面对生老病死，他就不需要等到这个老病死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就已经有恐惧心去出家。所以这是我们菩萨的这个处理波罗蜜。所以他出家的，在菩萨本身经里面，你几乎时时一直都读到菩萨一直又去出家，又去出家，又去出家，你非常的震撼的，总是他的故事都围绕在出家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出家让他能够全时间投进去圆满他的波罗蜜。这个出家生命就是实在是圆满波罗蜜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我们讲一种因缘。因为一旦一个人他一出了家，他整个生命就是走向灭苦了，走向那种修行了。他每一天都是修行，每一个时刻都在累积波罗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累积波罗蜜的生命。所以也就因此呢，所有的菩萨都是很容易常常都去出家的，几乎他的生命到了一个时刻就出家，到了一个时刻他就会出家，这是必然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妻子也去出家，孩子整个家庭，有些时候呢甚至整个国家都会跟着去出家。那么他也累积那个般若波罗蜜，或者智慧波罗蜜。这个呢比如说马哈乌玛嘎贾达嘎里面也有，这些是那个时候你一读到的，都是菩萨呢他圆满的波罗蜜呢有很多世间的法的成分。因为在那个没有佛住世的时候呢，没有佛住世的时候，菩萨都是在圆满世间的波罗蜜，世俗的波罗蜜啊，很有智慧的他在圆满这些世间的这些功德，这些智慧的功德，智慧的波罗蜜。所以他的那个智慧都是牵涉到世间法的智慧怎么处事啦，怎么面对比如说宫廷里面的那种斗争他怎么样能够化解都是这一类的智慧。然后怎么讲，把人们拉合国家国王跟王后不好的时候，他怎么样的把他们拉合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智慧。但是呢，你会读到在我们的菩萨他在遇到佛的时候呢，他就除了有一次，有些时候他是狮子还是什么，那个时候他不能出家，要不然呢他都是都会珍惜，都会学法的，都会尽可能去学法，去护法，或者是去出家的。但有些时候他也未必具备出家的那个因缘呢。但是呢有记载是在24他遇到的佛里面的24尊佛里面呢，他只记载真正有些时候他做国王，他是做护法，有些时候他是雅喀，或者是有些时候是狮子，那么有些时候呢是别的，扮演别的角色，修行人他也没有出家。那么有九次他是出家，所以你想起来也不是真的那么多其实那种出家的因缘。他遇到24世遇到佛，他九次他才九次才有出家。所以出家的因缘其实是非常殊胜的，能够在一个佛的传承里面出家实在是很殊胜的。只是有些时候呢，因为可能这个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来得很容易，我们不觉得很稀奇。可是如果有一天你修行，你看看过去世你看可以很多生生世世，生生世世漫漫长夜，很久很久的日子里面，可能很难很难，你很难都遇到一个佛有正法住世的时刻，很稀有的，很非常稀有的，更不要讲出家。所以出家是非常珍贵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比喻成好像夜晚呢看到流星闪过的那样，整个漫漫长夜流星闪过的机会有多少。所以其实 有机会遇到正法，有机会来出家来修行，实在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那么他们就他其他的时候呢，他就在出家的时候呢，他就会累积他的智慧了，累积那种止禅的智慧和观禅的智慧。止禅的智慧呢，他都会累积到什么呢？累积到他成就五神通。观禅的智慧呢，他都会累积到什么呢？累积到他修到这个很强的行舍观智。那个很强的行舍观智有时也被称为阿耨罗吗？他其实是他们称为随顺，其实它不是指技术性的那一个随顺的观智，它是指很强的这个行舍观智。所以这个智慧呢，都会世间的智慧啊、神通啊等等啊，它都会培育智慧。然后过后呢，它又会累积很多的这个精进波罗蜜啊 ，Virya。比如说有一次在这个玛哈贾那嘎贾达嘎里面呢，有一次他出海啊，在海上那个海翻了过后，他可以七天呢，他不放弃。很多人都是反正死定了，就不再奋斗了。他七天继续的游，继续的游，继续的向前游，在海里游泳七天不放弃。到第七天的时候，其实还是看不到海岸呢，可是他继续不放弃，即使是一片看不到岸边，很多人就是认命死了算了，还要这样辛苦做什么？他继续的游，继续的游，到了七天。那个海神呢，那海神稍微有点去玩玩了，放逸了，刚好七天发现到，哎呀，海上竟然有一个这样勇猛的一个人在海上继续的奋斗啊！那海神讲，如果我不把他救起来啊，我会被罚的啊！所以海神去救他。那海神去救他的时候，还问他：“你这样子奋斗在什么？你这是死定的。”他讲：“谁说奋斗没有好处？你看。”其他人这个传承的时候，其他人全都死完了，我就是因为我奋斗我还活到今天这样子。所以那个他的跟海神的对话很感动很感慨，所以后来那个海神把他抱起来带他到岸上去这样子。所以他的那种精进力是非常的强的，而且在菩萨道呢，他会累积一种他的精进力，会有一种特征。他特征是什么呢？他开始也精进，延续的过程也精进，完成的时候也精进，精进力有这种很重要。现在我们修行修禅就很需要这样层次的精进力，不只是很多人是有开始的热忱，可是没有延续的那个决心那个精进，或者是有延续就不能结尾，到了最后的时候爬到要到靠近山头的时候躺下来就放弃了这样子。所以呢，菩萨不可以的。如果菩萨的精进力不能够到总结，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佛了。所以他的生生世世，他的精进的那个模式，他的那种奋斗的模式，总是会奋斗到他达到目的为止的。他总是会奋斗他达到目的为止的。这是我们菩萨的那种精进力。所以他那种生生世世一定要奋斗到目的，不然就是宁可死的那种决心，让他最后成佛的时候呢，最后一世他在菩萨最后一世做悉达多太子的时候，他也是奋斗到他成佛，不然他不会放弃。当然后来我们讲他转于从那个放弃苦行，那种放弃不是懒惰，也不是没有精进力，是智慧的放弃，这点我们要知道，绝对不是因为心软弱的放弃。所以我们的菩萨呢，不会因为心软弱而放弃他的奋斗他的精进。然后你看他的忍辱波罗蜜他有一次他忍入，他可以忍到在这个坎蒂瓦蒂贾达嘎里面，他可以忍到他那个国王要考他，要刁难他，可以把他的耳朵也切掉，鼻子也切掉，手背也切掉，脚也切掉，他还是对那个这样子折磨他的那个国王不起嗔恨心。你可以想那种忍入是多么的那个强那个忍入那种忍入是很强的。所以是他的忍辱波罗蜜可以修到那种程度，到后来他死去然后当他守真实波罗蜜萨迦真实波罗蜜的时候呢真实波罗蜜有两个层面，你会看到一种是他答应了的事情，他怎么样都会实现。比如说在这个玛哈苏达苏玛贾达嘎里面呢， 他就是这样。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国王呢，他前世因为他是夜叉，后来呢他尝到了人肉的滋味，他就很喜欢吃人肉。结果那些囚犯也给他刺到完了，全部刺到，还要去叫人家去街上去抓人杀来给他吃。后来被国家发现，被国家的人民发现到的时候，要他放去吃人肉，他不肯放去，不肯放去呢，人家就把他赶出那个国家。结果呢他就在森林里面住，所有的旅行的人走过的他都要去把他们杀掉，杀来吃，他喜欢吃人肉。这是因为他过去是夜叉的那种那个关系，他那种吃人肉的那个性格很强，所以做人也想吃人肉。然后有一次他就抓到一个国王，这国王是曾经是他过去的朋友和老师，他年轻的时候的朋友。那么但是呢他抓到这国王，他要把他杀他。可是这个另一个王呢，他说我答应了要去听一个 Brahmin 呢讲他从辟支佛那边听来的四个偈子，偈颂，这个偈颂。那么我答应了，我一定要去听，听了我再回来给你杀。然后他觉得怎么可能呢，你都给我抓住了，你还要回去怎么还可能回来给我杀。可是他说你可以相信呢，大海的水会干呢，其实就像海枯石烂了，你可以相信这个大海的水会干掉，可是你不可以相信我会撒谎。你看他的那种决心，他就放我回去，因为我答应了的事情我一定要完成，我要听这个婆罗门讲的这四个偈子，听了过后我回来给你杀。那么无论如何，这个杀人吃人肉的这个国王呢，好了就给你放你回去，听你这样子讲，也不知道他回来不回来。可是他真的就回来啊，因为他听了四个偈子过后他真的就回来啊，因为回来他很震撼啊，那个吃人肉的国王很震撼，怎么会有一个去了还会回来的人，他很震撼啊。可是他后来就因为给他感动了，给这个菩萨这个感动，所以就放去了。他说我答应你一些事呢，他的情形是这样的，他讲我要知道那四个偈子是怎么这样的偈子，那么那个偈颂。然后那个离开的那个国王这个菩萨就把偈颂念给他，他讲好，那你念了这样好的偈颂，我要给你四个问问，就是你要什么我会答应你。那么这个他什么都没有要求，他只答应他，他只跟他讲你要放去吃人肉。哇，他争到半死，可是后来他还是不得不放去，从那个时候就改过生命，改过他的生命。那么这个吃人肉的这个国王呢，就是我们后来的这个安古里玛拉杀了在佛陀时代杀了999个人给佛陀度化的那个。所以这个你可以看他就是在为了守他的真语他就是怎样都要讲真话，他不会讲假话。这是真实波罗蜜的一个决心他的为了守他的真实讲过的是答应了的事情绝不反悔，即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绝不反悔，这是萨迦巴拉玛达巴拉蜜真实的那个究竟波罗蜜。那么还有一些情形呢，在这个菩萨本身经里面呢你也会读到，那么真实波罗蜜让我们的菩萨呢有些时候呢做一些真理的宣言，它能够产生一些效果。比如说有一回一个孩子病那时他要人家来跟他要药找看修行人有没有药他就想他讲我什么药都没有，我也不懂怎么救他，我只有真理的誓言，他就想做一个真理的誓言。然后他真理的誓言是什么呢？他真理的誓言是说，哎呀，我出家了50年我只有头七天我真正享受出家生命，过后的日子我其实是天天想还俗可是我忍了，因为我觉得羞耻，为了不想还俗，害怕给人家取笑我为了怕羞耻，我忍到今天我出家50年了。所以愿这真理的誓言愿这个孩子安好，这样这个孩子后来就情形就好一点，后来那个做妻子的也做真理的誓言呢， 说她没有爱她的丈夫等等的，然后这样真理的誓言会达到那个效果。这种是也是真实波罗蜜的运用，当一个人他真实他讲真话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力量。当然这个真话还有其他的条件呢，一个人他一直以来守着那个真实语，不只是菩萨的真实语，因为他是生生世世都守真实语，所以他的真实语讲出来效果就特别的强了，不是一般的真实语。这点我们要明白，所以菩萨的真实语可以有这样的一种作用。还有那种戒行很清净的人，或者是什么，有些时候他们的真实语也是很神奇的，很有力量的。然后决意波罗蜜啊，他可以为了决意波罗蜜也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呢。比如说有一次在这个 Muga Bakka Yadaka， 他叫 Prince Damia， 他的名叫 Damia， 我们的菩萨，他为了不要做国王，因为他知道他过去做国王的时候曾经，当然做国王那个时候要判人家死刑，为了这些判人家刑等等他堕落地狱里面8万年，所以他很苦他有那个宿命的记忆的时候，他很苦的，他觉得他不要，所以当他在他父亲的怀里的时候，父王的怀里的时候，他听到那种他的父亲判案判人家死刑，他就发抖了，因为他是一个 baby， 可是他已经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他就发抖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过去的母亲就教他，如果你不想做国王的话，那是一个天神就在王后面的那个伞盖后面的那个天神，只有他看得到，就跟他讲，孩子你如果不想做国王的话呢，你就装聋装哑装残缺，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不会立你做国王。结果他坚持这个，一个健康的人听得到能够说话的人，他可以坚持16年装聋装哑装残缺。那么他们看他看来看去都不像聋哑的，健康的这么庄严的一个孩子的一个王子，怎么可能呢？要一直考他刺激他，几乎要把他丢进火坑还是什么，用种种的方法吓他，他就是准备他想死了算了，丢我进火坑就算了，丢我进水也就算了，死了就算了，死还好过我下地狱做国王那么可怕，他不要，他逃避做国王。那个时候的情形不是我们这个时候能够想象的如果这个时候很多人讲这个故事哪里可能呢，哪里有人不要做国王的可是就是有在当一个人他真正知道为了做国王卷入那种不得不做一些困难的决定，所以为了那种困难的决定，有些时候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要下地狱，他觉得这个我不做，他就不做。所以后来他坚持了16年，16年过后他们要把他活埋，他的父王要把他活埋过后，他觉得我守这个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那我跳起来好好的后来给他的整个国家发现到，原来这个王子是会讲话的，这么聪明的，这么强的，可是为了不要做国王为了知道世间轮回的苦，竟然能够忍受种种的苦16年，所以大家的很震撼，就相信了这个法，所以也就跟着他大家一起去出家了所以这个是他的那决意波罗蜜他的决意波罗蜜是那么的强，他一决心就是不动摇的，你去威胁他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也是不动摇的，所以是这样呢。然后持波罗蜜比如说他的持波罗蜜可以很强强到他能够那个国，他做国王的时候另一个国王来抢他的国家，他就好了，你要抢我也不要打仗不要打仗大不了就打开国防，你的兵队开进来，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那个来犯的那个国王还把他抓去放在监牢里面，结果他还对那个来占领自己国家的国王散播慈心，散播让那个慈心强到那个国王受不了的，在都很身体起很多的痛苦。那么那个痛苦呢，人家讲为什么为我会这样苦，他们讲因为你冒犯了一个贤君后来他去到那个监狱里面看的时候，看到这个国王还能够浮起来在空中，这样子很多很多慈心，他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说生命里面不能做的就忍忍咯，忍耐咯，这样然后后来也这样子，那个来犯的国王呢就五体投地了然后两个就成了好的朋友，后来保护他了这样子。所以他的慈心可以很强很强的很强的。 啊，有些时候比如在沙漠贾达嘎的时候，他住在森林里面呢，整个森林的众生呢，野兽啊猛兽都不会伤害他的，啊，都会跟他很好的，因为他的 metta 强到这样的程度，也有。然后舍性啊 ，upekkha， 他的舍波罗蜜也是很强啊。啊，比如说有一次在马哈罗马恒萨这个加利亚的时候呢，有一次呢有讲到我们的菩萨呢，他为了要磨练自己，他在任何地方人家侮辱他、取笑他的地方，他就逗留久一点啊，逗留久一点，然后让自己的心完全做人家吐口水啊、侮辱啊什么啊，他就是舍心平平常常不动心，这样子，他也是这样子训练自己。所以呢，我们的菩萨呢，如果你真正去研究呢，菩萨本身经和菩萨以往的那些故事呢，实在是很伟大的。他为了成佛，为了圆满这十种波罗蜜，或者是30种波罗蜜，看你怎么说。那么他付出了种种的代价、种种的艰苦来成就这一点。那么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呢，每一尊菩萨在他要最后一世，他们要下来成佛以前，功德已经圆满的时候呢，他都是投身到这个兜率天里面去，在那边等待哦，啊，在那边等待，所以你们要在这里等待也可以。我们这里也是兜率天哦，人间的兜率天，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呢。那他要下来的时候，他都会审查人间种种的条件，具备的种种的条件，一个佛出世的条件他已经具备了的时候呢，他就会投身。所以是这样子。那过后呢，我们才讲第二堂课，我们休息一会，那我们才进入第二堂课，我们也讲入讲解佛陀的生平这一生生平。好。